下午好，欢迎大家又在下午两点的时候来到博爱慧心直播间。然后如果能听到我声音看到画面的小伙伴，记得扣个一让我看到你们。刚进来如果是有一些新的小伙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咱们直播间多多点点关注。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博爱慧金 FOF 投资总监，也是优选进取 FOF 的基金经理，同时呢也是我们一直就是最近在新发的产品博爱慧金多元积极配置这支 ETF FOF 的名人基金经理叶萌总。那也请叶萌总给直播间的小伙伴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对，然后因为最近大家对于博爱慧金就是优选进取 FOF 的表现嘛，其实都是热议话题比较多的，我经常在讨论区看到大家对它的关注。然后大家也知道呢，2025年其实我们这支产品因为凭借着亮眼的业绩表现，收获了大家很多的信任以及支持。那2026年就是开年以来确实受到很多外部的因素冲击，然后市场嘛也出现比较大的一个系统性调整，所以我们这支产品的净值也确实出现了波动，就是阶段性的波动。然后大家有很多问题呢也是想得到一个解答，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围绕着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核心问题去展开交流。那从产品的这就是优选进取 FOF 的一个运作细节以及市场这个研判的一个走势上面，然后包括我们也会去聊到我们这个 ETF FOF 这支新发基金的一些产品运行逻辑，都会跟大家一一说明。然后所以也是非常再次欢迎叶萌总来到我们那个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直播间。
好的，感谢各位投资朋友的到来。大家的疑问我今天会如实清晰全面的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对，所以有一些在讨论区回复留言的小伙伴，如果说没有积极的回复的话，可以在直播间去直接在公屏上扣出。那我们话不多说，来到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哦，优选进取 FOF 呢，2026年确实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净值回撤，因为它毕竟也是一个持有期6个月的产品嘛。那大家对于这一段时间内又不能进行赎回的一个动作，所以大家可能情绪上会有一些不好。那也想请叶萌总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一次净值波动的原因，核心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本身产品的一个投资策略和框架发生了一些调整呢？
好的。首先我代表投资团队哈，因为这个像这些因为优选进取 FOF 净值阶段性波动受困扰的投资者做一个歉意啊，这个感谢也是感谢大家的一个信任。各位投资人呢也是我们的这个投资运作的一个基石。对于开年以来产品净值波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不安，其实我们感同身受啊，现在也跟大家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说明。2026年以来产品出现这个阶段性的一个回撤，核心的驱动因素就是比较多的还是因为这个超预期的外部黑天鹅的这种事件引发全球性系统性的无差别的一个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事情啊，地缘冲突超预期的一个升级，海外货币政策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紊乱，这节奏的一个反复，其实是导致这一次风险偏好变低，然后整个全球这些资本市场的这些波动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其实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呢，自产品成立以来呢，其实我们自己的这个投资框架呢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运作的一个过程，没有发生什么偏移。25年产品其实是也就是去年其实是实现了一个超额收益还有这个行业排名呢也都还是比较靠前的。这正是这套这个投资体系在市场环境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高度的一个适配性，也是得到了一个验证。全年我们其实是基于行业的一个景气判断，还有行业的一个轮动，然后去做到这么一个超额收益的。像去年25年吧，年初其实我们是精准布局了这个恒生科技，然后机器人赛道， 把握了一个开年的这个行情修复的一个行情，然后二季度呢我们是切换到了创新药还有证券这样的一个板块，捕捉到了一些板块修复板块上涨的一些机会。下半年呢然后就逐步切换到了有色金属，然后一些科技赛道，完整兑现了一些板块的景气度的一个红利。全年的收益其实就是整个一套投研体系的一个精准研判和这个验证吧。然后到了26年吧，26年其实刚刚也说了，是因为这个地缘冲突其实是一个导火索，然后引发了这个全球市场无差别的一个下跌。其实这一波下跌呢不管是 A 股还是美股还是港股，它包括一些就是黄金，大家也看到都是跌得非常的非常大。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自己的一个操作其实还是在投资体系之内的。截止到现在，最终还是实现了年内的一个正收益啊，也是回正了。再次也是验证了这一套投资体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适应性和有效性的。再有一个要说明的就是短期的这个业绩排名还有这个劳动呢，其实并非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还是想更多的就是长期的始终以这个穿越牛熊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去给大家做投资啊，主要是这样的。
好的，感谢叶总的回答。其实相信大家很多小伙伴对于这个产品的净值波动确实表现得非常焦虑嘛，那我们呢也是为了安抚大家一下，也就是搞了一个实物奖品活动。我们现在活动的正式时间是从下周一开始啊，所以现在在直播间也给大家预告一下，还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时间里就是一起坚守吧。然后怎么参与活动呢？大家可以点开这个我们直播间的左上角，就是实物奖品这一块去了解一下。再次提醒一下，我们活动的时间是从下周一可以开始留言的，所以大家可以从下周一开始进在我们的渤海汇金优选净值 FOF A 类的讨论区去进行留言。然后刚才其实叶总也说到了嘛，因为截至目前优选金曲 FOF 它其实是实现了一个年内收益回正，就说明我们的产品在就是地缘冲突稍微缓和过后，确实也是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修复。那修复节奏呢还是会优于一些业绩基准以及多数的同类产品的。那能否请您去详细说一下，在本轮的这个市场调整与反弹的过程中，我们的投资团队主要是做了哪些的操作？
行，本轮的这个波动中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既定的投资框架之内严格执行了两轮调仓的一个操作，全程还是以这个风险控制为前提啊，然后兼顾净值的一个波动，然后去把握一些反弹的机会。首先第一轮呢是在下跌初期防御性的一个仓位的一个重构，其实是在黑天鹅事件爆发初期，也就是美国和伊朗展开军事行动的那前后吧，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开始做一些这个调仓的一个动作了。然后当市场进入了这个就是恐慌下跌的这个阶段呢，其实我们已经把一些这种就是前期估值和景气度不相匹不相匹配啊，就是过高的一些科技类的板块，然后我们在这个期初把它调整到了一些像自由现金流啊这样业绩确定性较高的这样的防御性的资产里边。这是第一个这个调仓。第二个调仓呢其实是在恐慌出清之后，也就是这个进攻性仓位的一个切换，其实是在市场悲观情绪充分释放之后，然后全球权益市场已经有一些明显反弹信号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啊，然后我们去配置了一些当下来看整个产业的景气度是比较明确，然后成长性比较好，估值相对合理的一些资产，像这个通信，还有这个光模块，还有一些科创芯片一类的资产。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就是相对来说是弹性比较好的啊，然后也是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就是反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还有一点呢，就是坚守了在这个纳斯达克。然后纳斯达克的这个大家也知道，最近也是就是持续的创了历史新高，然后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坚守的一个点啊。
好的， 那感谢叶总的复盘，也请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再给我们这支产品多一点的信心和时间。我相信啊，在这个经过我们这些投资团队专业的操作过后，我们的产品能够继续修复它的回撤，并再创净值新高啊，这是我一个美好的期许。那同样呢，其实各位小伙伴也比较高度的去关注一下后续市场的走势啊。然后请问叶总，您对当前这个 A 股市场的核心研判是什么？咱们的后续产品投资运作思路又有怎样的安排呢？
我们当前对 A 股市场的核心研判基于政策、产业周期还有市场情绪三个维度做了一个分析。然后首先的这个结论呢，其实市场经历了年初这一波系统性的调整之后，整体的风险其实是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一个释放，结构性的机会还是大于这个系统性风险。市场从无差别的普跌，然后到基本面驱动的一个结构性的分化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具体来看呢，其实第一呢是政策支撑的逻辑再次得到强化，从这个中央各部委，然后稳增长、稳资本市场的一个政策在持续加码，然后货币政策保持合理的一个充裕，财政政策持续发力，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政策的背景之下呢，还是奠定了一个对，就是资本市场还是营造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宏观环境。第二个呢，其实就是产业周期的一个拐点，像通信啊，还有这个存储芯片为代表的一些科技成长类的赛道，产业周期向上，就是往上走的这个拐点已经确立了，业绩兑现的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在这一块呢，然后我们在前就是在左侧已经做了一些布局了，然后在基于现在是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这一块的一个成长性还是相对值得期待的。然后第三呢，那就是市场情绪，其实市场情绪已经逐步的回归到了一个合理性了，因为年初那一波的一个恐慌性的下跌，其实宣泄了比较多的一些悲观的一些预期在里边，所以这一波走完之后呢，其实大家都怎么讲叫人心思涨吧，然后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点啊。然后基于以上的这个研判，后续优选进取的这个操作还是会在既定的这个投资框架以内，没有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就是框架上的一个变动啊，主要是这样。
好，那关于优选进取的问题，就是大家以之前的一些比较关注的点，我们也在这场直播中进行了回复嘛。那接下来其实还是要聊一聊我们最近发的一支新机啊，然后渤海汇金多元积极配置 ETF FOF， 然后呢募集期是到5月29号结束。如果有关心小伙就是关心这支产品的，想要了解 ETF FOF 的小伙伴，可以接下来认真听听哦。我们也在这里跟各位投资小伙伴们去同步一下我们这支产品的一些核心基础知识吧。然后这支产品其实是我们团队基于多年的 FOF 投资管理经验，去结合了 A 股市场的一些运行特征，然后针对核心投资者核心的需求去打造的一个升级型的工具化产品。那它与优选进取 FOF 呢，其实是一个互补的关系，核心主要也是跟大家讲讲差异吧。然后第一个差异就是说它的底层资产的透明度会显著的提升，本产品80%以上的基金资产呢是投资于境内依法核准或注册的 ETF 产品，所以它的底层标的跟踪指数以及持仓结构还有费率水平全部都是公开透明的，那投资者本身呢就可以清晰的去掌握一些资产的投向，它信息的对称性会更高。那第二个差异呢，就是它的交易效率以及策略的灵活性会更加的优化，因为 ETF 产品它本身它的生熟便捷以及交易效率高就是它的一个特点嘛，那可以有效的去规避一些普通主动型基金生熟周期长啊或者是调仓之后的问题。那我们的投资团队呢也可以根据一些市场环境的变化去快速的完成大类资产配置以及行业结构的调整，那就算是会遇到一些极端行情下的回撤控制，还是一些结构行情中的一些轮动机会把握，都具备更高的一些灵活性和执行力。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也是它的差异化表现呢，就是在于全周期持有成本的一个优化。 ETF 产品的管理费和托管费它是要显著低于咱们这个普通主动管理型基金的，那叠加上本产品的一个费率结构优化，整体的持有 产品就是持有产品的成本，它相较于传统主动型的 FOF 来说的话，还是会有一些优势。长期投资维度下呢，这些成本的节约也能够去转化为我们这个实际投资者的一些收益吧。然后持有的周期越长，它的复利效应肯定就会更明显。那第四个差异其实就是我们的持有体验以及流动性适配更强，就是大家知道我们优选进取 FOF 它其实是有6个月的持有期嘛，那我们这一支 ETF FOF 呢，它其实设置了3个月最短的持有期，这样它能够通过持有期的一些机制帮助投资者去规避追涨杀跌的一些非理性操作，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匹配一些投资者的中短期短期的一个资金需求，比如说3个月后你就可以自行的进行赎回，这样它的流动性相对会好一些。所以介绍完这些产品的基本信息呢，如果大家对我们这支 ETF 非常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开购物车看一下。那同时呢，正好这一次直播嘛，也想请您就是叶总从一些专业的角度去跟大家聊一聊，您觉得通过就是这一支产品，您将会通过一些怎么样的投资策略去为我们的投资者创造更高的收益呢？
好的，这一支 ETF FOF 的投资策略完全是依托于我们经过多年市场验证的成熟的投研框架打造的，核心是把我们在优选进取 FOF 上已经跑通了的这个行业轮动还有资产配置能力和 ETF 产品这种透明高效低成本的这个特征相结合，为投资者实现这个风险可控然后收益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体验。整个政策整个策略的一个落地还是围绕我们四大核心支柱展开的啊。第一个呢，因为是 FOF 产品，它是一个多元化资产配置，通过跨资产然后跨市场平滑单一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波动。第二呢，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既锚定宏观方向，也挖掘行业景气度啊。第三呢，其实是动态调整和风险管理，就根据市场的变化灵活去优化组合，严控回撤第四呢，其实是长期投资和价值发现，避免短期的一些噪音，聚焦在这种资产的一个长期成长的一个价值。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通过三层的这个体系，其实精准的去落地到这个投资策略上。第一个呢，其实是宏观层面，我们有这个一个比较独特的模型，就是宏观、政策和估值三个模型三个维度做的一个资产配置模型。然后这个区别于传统的美林时钟的一个框架，我们在研判经济周期的同时，更侧重于逆周期的一些政策和资产估值性价比的一些影响，动态调整股债商还有海外资产的一个配置比例，在极端情况下控制回撤，在结构性行情中也能够适当的去抓住一些机会。然后 ETF 呢，其实让这个整个一套这个投资决策可能会更高效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中观层面，就是用全流程的景气度模型做的一个行业轮动这也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核心竞争力。从行业的这个趋势判断、业绩预期验证，然后再到财报的数据的一些修正，长期成长空间的一些研判，然后形成完整的景气度的一个跟踪闭环，精准的去锁定一些景气周期向上的一些赛道，就像我们在去年去抓到了创新药啊，然后还有这个有色金属啊，然后在去年底也在开始慢慢布局算力相关的一些资产，然后到今年开年其实涨得比较好的这个算力相关的资产，包括通信啊，还有这个科创芯片一类的第三呢，就是微观层面，就是用多维度去捕捉一些轮动的机会，也就是调仓或者说高抛低吸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通过估值、还有现金流、还有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事件、还有动量这四大核心的指标，优化一下，去综合研判这个入场时间还有离场的时点，灵敏的去把握结构性的一些机会，进一步提升组合的效率。最终实现组合的收益稳健增长。简单来说呢，这支产品既保留了我们成熟的投研能力，然后又通过 ETF 工具解决了传统FOF 调仓滞后透明度并不是那么高的一个痛点，能够更好的适配 A 股的这个结构性行情为投资者带来更好的、更高效的、更透明的这样的稳健收益的体验。
感谢叶总的一些分析啊。然后呢，接下来可能就是进入我们的 Q&A 环节，问题有一些尖锐啊，因为是筛选了大家就是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也请叶总来解答。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有持有人问2025年产品的业绩，这里的产品是指咱们博爱汇金优选精品 FOF， 然后业绩表现亮眼，2026年开年却出现回撤，是否2025年的业绩表现仅为市场行情带来的运气，而不是投资能力的体现呢？
这个问题非常尖锐啊，对于大家的这个疑惑呢，我们也是完全理解，而且也是就是感同身受。这里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验证和客观的说明。第一呢，就是2025年 A 股其实呈现了一个比较极致分化的一些结构性的行情，其实并没有全面系统性的牛市的这个红利。产品实现的超额收益呢，其实是来自于多年的这个就是投资经验啊，就是也是我们投资框架下面的一些投资经验，然后全年多轮体系化的一些行业轮动，还有标的的一个筛选。其实从年初我们配恒生科技，然后机器人相关，然后再到二季度的创新药、港股创新药，还有证券，再到下半年的有色，还有算力科技赛道，每一轮的布局其实都是基于我们完整的投研体系，是对行业景气度前瞻性研判和深度基本面研究的一个结果，并非单一赛道的集中压注和这种短期跟风的一个博弈啊，就是完全是具备可复制和可追溯的这个投资逻辑，并非依赖短期的市场的运气啊，因为它这不是说我们压注在一类资产或者一个行业里面能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啊。然后第二呢，也就是今年极端市场环境之下，其实我们还是用的同样的一套投资体系，在防守和进攻性的这个两轮的这个关键调仓里边，我们还是怎么说呢，就是基于这个投资体系，然后再有防守和进攻的两个调仓的动作，在尽可能的去平滑组合的一个波动的同时，然后又精准的去加仓了像算力、通信存储芯片，还有这些反弹的这个主线，然后再通过坚定持有纳斯达克相关的这种标的啊，就是也是把握了海外的反弹的一个红利，最终实现了年内收益快速回赠。如果说靠运气实现短期收益的话，其实在极端市场下还是比较难完成这样的就是风险控制和一个主线的一个把握的。所以说在本轮的这个操作里边呢，我觉得还是再一次验证了我们整个投研体系还是比较有效的。
好，那第二个问题，有投资者会提问，目前呢产品已经切换至高弹性的一个品种，那如果市场再次出现这些超预期的黑天鹅事件，我们的产品是否会再次出现大幅回撤，那我们团队又应该怎么样去做好这个风险控制呢？
风险控制是 FOF 投资运作的核心前提，也是我们四大这个投资框架的最重要的组成的一个部分。所有的调仓都是跟着这个风险控制为底线的啊。然后第一呢，其实是策略层面，我们通过跨资产、跨市场，然后其实从根源上分散了单一资产，然后单一市场的非系统性风险的这个出现，不会出现说我们压在这个单一资产或者单一行业里边这样的一个非理性的这样的配置，然后出现了这种赌徒式的一个配置，然后这种风险啊，这种风险是没有的。然后在执行层面呢，其实我们是建立了全流程的回撤控制和风险预警体系，针对宏观市场还有这个宏观环境，还有市场情绪，还有流动性变化，产业政策的变动，设置了很多维度的一些预警指标，一旦市场如果再出现了超市场预期的一些变化，我们还是有比较及时的一些应对的这样的一些预案，通过仓位的调整和结构的优化，然后去控制产品的回撤。第三呢，就是标的层面，我们配置的所有的这个品种都是经过了这个严格的筛选啊，从估值和基本面，然后就哪怕是一些高弹性的品种，也是就是估值和它当下的一个盈利预期相匹配的，业绩确定性比较强，行业景气度也是往上的一些优质资产。 其实这三点呢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好，那第三个问题其实有人会问嘛，然后目前产品的话已经实现年内回正了，那这个时候它的持有期限满了，它是应该选择止盈离场还是继续持有？那在这里也提前跟大家明确一下，我们是不会向任何的投资者去提供一些直接的买卖操作建议的。那我们从投资的底层逻辑出发呢，为各位吧提供两个理性决策的一些参考维度，希望大家能够结合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去做一个适配的决策。那首先资金维度，如果说你这一次想要赎回的资金是未来3到6个月内需要使用的短期资金，对流动性的要求比较高的话，那可以基于你本身的一个资金安排去做出相应的操作。如果说这笔资金是你一年以上的一些闲置资金，暂时用不到，你的投资周期偏长期，那当前呢我们这支产品已经就是回溢为正，然后也有继续再创新高的可能，并且现在市场结构性机会也凸显，所以如果出现止盈离场的这个操作，可能会错失一些产业景气度向上带来一些投资机会嘛。那第二个就是您自身的投资认知维度，如果说您还是认可我们的投资框架以及管理能力，愿意用一个长期投资理念去参与这个权益市场的投资的话，可以去继续持有。如果说您还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短期市场波动带来的一些调整与产品的那个风险收益特征不匹配的话，那也可以基于您自身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去进行一个理性的调整。那在此基础上呢，也请叶萌总吧来从专业投资的角度去给咱们的持有人补充一些核心建议。
潇潇其实已经把整个这个决策的维度和大家讲得比较清楚了，我再补充一点供大家参考。权益投资的收益本质上是对长期持有的时间补偿，我们2025年能够给持有人创造比较可观的超额收益，核心并不是靠短期的频繁交易，而是对于产业周期的研判、提前布局并长期持有景气度向上的赛道，主要是这样产生的。今年能够快速完成净值的一个修复回正，核心也是在市场恐慌的时候坚守价值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框架，并没有在底部去非理性的去割肉，在反弹信号出现的时候果断布局。频繁的这种择时去止盈，往往会错失市场的一些核心上涨的阶段。拉长周期来看，能够承受短期波动，然后坚持长期投资的长期投资理念的这样的投资者，才能获得权益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复利的一个收益。但还是刚刚潇潇讲到的一点，就是你得就你的认知，你得认可一些你得认可的，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些投资策略。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其实会比较稍微大一些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FOF 产品嘛，它其实核心的定位就是分散风险去平滑波动，那为什么在本轮市场调整中它依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撤？那有一些小伙伴可能就有点信仰崩塌，就想问一下 FOF 产品的一些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首先要向各位说一个这个基础认知哈，就是 FOF 产品的核心价值是分散非系统性风险，就优化这个收益风险比，并非完全规避市场波动，实现保本保收益啊，这是权益产品都无法实现的。FOF 产品的风险分散作用呢，其实核心是通过投资一篮子不同风格、不同赛道、不同管理人或者说不同市场的这种基金产品，避免单一基金经理、单一行业、单一市场的这样的一些非系统性风险。举例而言，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拿了一类资产，那这一类资产如果基本面发生利空的话，那大幅回撤，那这个对于 FOF 而言就没有意义了，你就直接可以去拿这个 ETF 就行了，或者说这个行业的这个基金就行了。然后本轮就是2026年初这一波市场调整，其实是全球性的系统性风险啊，就是刚刚也讲过，像 A 股、港股、美股，这种主要的权益市场都出现了无差别的普跌，甚至连黄金这样的传统避险资产都出现了阶段性的同步回撤。 所以这一轮系统性风险呢，是所有权益资产都没有办法去规避的啊。但从这个实际的运作结果来看，我们通过跨市场、跨行业，然后灵活调仓，也算是完成了这个，就是也算就是在不仅快速的完成了这个净值的修复，也通过配置在海外的，就是不同市场，像纳斯达克的这样的标的的一个配置，完成了这个独立于 A 股市场的一些正收益啊，充分说明了这个 FOF 在大类资产还有跨市场这样的布局上面的一些核心优势啊。FOF 产品的核心价值呢，就是通过专业的这个大类资产配置，然后行业轮动，然后再是基金的一个筛选，再到组合的一个管理，让普通投资者不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去研究市场上这么多基金产品，跟踪全球的这个市场变化，去规避个人的一个投资比较集中，或者说择时择机的一个误区啊，主要是这样的。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叶总的专业回答吧，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我相信都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所以也在这一次直播中正面的跟大家进行回应。那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呢，可能还没有及时的进行留言的情况下呢，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产品讨论区去进行互动，然后我们后续也会为大家一一解答。那直播的最后也请叶总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
行，今天的直播我主要是围绕，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沟通和说明，再次感谢大家的信任和陪伴，未来我们还是会始终坚持价值投资的一个初心，以严谨的投资态度，然后投研体系去为各位持有人创造更加稳健的一个收益啊。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国外汇金多资产配置的 ETF FOF 将于五月底结束募集，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
对，然后现在就是我们产品正在先发过募集过程中，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开购物车就能够详细的了解到这支产品。那也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叶萌总的专业分享，也感谢我们这些投资小伙伴的一些陪伴。然后呢，最后呢，在直播过程结束的时候也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这一次搞了一个留言即可有机会领取实物奖品活动。那这个活动的开始日期呢是下周一，然后截止日期呢是五月底，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等到从下周一开始积极的参与我们的留言。然后这一次的奖品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一等奖呢会设置一名一等奖，然后呢有华为蓝牙耳机啊，二等奖呢会设置三名，有小米空气炸锅，然后三等奖呢是十名，可以有机会获取惠普的一个无线鼠标，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结束了，叶萌总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也就是下次再见吧。
好，再见。
好，再见。